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李洪涛。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生育决定》，撰文的是黎淑冰。近年来，家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都有上升趋势，不过家国的出生率是 1.5， 就远低于 2.1 的人口替换率。国民趋向小家庭模式，以便集中资源培育孩子，生活逼人，令人再三考虑生儿育女的计划。夫妇延迟生育等的情况对家国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去年家国统计局发表有关出生和生育率的报告，显示家国出生的婴儿数目持续六年上升。这个现象和生育率上升、不少妇女正值生育年龄等的因素有关。自从2003年起，家国总生育率亦都呈上升趋势，连续四年年龄介乎30到34岁的女性生育率是最高。在1988到2008年期间，40到44岁女士的生育率增幅是超越一倍。2008年平均每名妇女诞下 1.7 个婴儿，上升幅度比较两年前少。莱斯布里奇大学全球人口及生命课程家国研究主任苏珊麦丹尼尔指出，由战后婴儿潮开始，家国家庭趋向小型模式，典型夫妇只养育一个到两个小孩。他表示，我们期望养育高质素的儿女，为此要投资更多的时间带小孩参加课外活动，参与子女的学校活动，跟进家课等，如果子女多的话就未必能够兼顾了。由于很多母亲是全职妇女，儿童托管服务的质素和供应名额就成为他们的着眼点之一。麦丹尼尔解释，他们将薪金用在托儿服务上，如果找不到高质素的日托服务和要轮候的话，自然会三思是否应该多生一个小孩。2002到2003年间，研究人员在卡加里和爱明顿访问了超过1000个首次分娩的妇女，继而归纳出影响她们怀孕时间表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和伴侣关系的安全感，第二是自己对生活的操纵力，第三就是成为母亲的准备。此外，他们不能够肯定在等候期间所承担的风险，亦都拖延了生育的决定。去年卑斯大学一项报告表示，由1970年代中起，家国经济增长了两倍，但是家庭的平均收入就并没有递增，全国屋价就攀升了接近八成，令到有小孩的家庭百上加斤，无怪乎家国新一代被称为压榨世代，即是年轻人的家庭面对财政、时间和孩童托管服务各方面的压力加剧，一切都标志着无声的世代危机。新一代要应付日益严重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服务减缩、就业机会不稳、难以置业自住等这些问题已经喘不过气来，所以生儿育女并非这个世代优先考虑的事。加拿大卫生信息所简称 CIHI 就100万宗家国医院诞生的婴儿个案做了一项同类中规模最大的研究，就是高龄产妇对母亲的影响。去年公布的结果发现，妇女为事业而延迟生育有上升的趋势，每五个家国产妇中就有一个年龄达到35岁或者以上，他们面对的风险和并发症加增。在40岁以上的产妇中，有1%患上妊娠糖尿病，会引致血压高或者是婴儿过重而产生分娩并发症等问题。女性高龄生育的趋势难以改变，所以 CIHI 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莫尔斯就认为，优质的产前护理能够有效处理很多存在的风险，因此医学界为防止问题和处理并发症而制定更清晰的指引是重要的。妇女亦都要明白各种问题，而且在怀孕中期尽快得到医生适切的照顾。医护人员对妇女延迟生育的现象深表关注，引发加拿大妇科及产科医生学会推出有关延迟生育风险的指引，使国民透过资讯作出明智的抉择。 妇女的生育能力在32岁之后急剧下跌，而男性的精子质量和生育能力亦都随着年龄增长而转弱。超过35岁的孕妇会面对比较高的风险，包括小产、宫外孕、糖尿病、血压高、胎位异常、多胞胎、剖腹分娩等。高龄产妇所诞下的婴儿同样危机四伏，有可能出生体重低、早产、染色体异常、胎儿死亡等。如果胎儿成孕的时候做父亲的已经40过外，小孩子得到遗传病、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亦都会加增。社区因为高龄父母产下发展听讲语言等障碍的婴儿，就需要提供深切治疗或者是特殊幼儿照顾，社区服务等的开支必然连锁性感剧增。卑斯大学辅导心理学教授朱迪斯有一项研究发现，显示很多有意生育的人因为不同原因拖延计划，又或者对高龄难以怀孕的认识不多，误以为身体健康，时间仍然充足，结果因无法受孕而大受打击，变成非故意的无瑕一族，所以他觉得有教导国民生育常识的必要。2010年国会预算厅推出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指出，家国平稳的 1.5 出生率是低于 2.1 的人口替换率，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冲击，使我们面临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型时期。人口老化为政府医疗和长者福利带来沉重的压力，同时劳工增长放缓会抑制经济增长，从而削弱政府收入，两者构成灾难性的财务结果。报告指出，为了弥补低出生率，必须大幅增加税收和削减政府服务。家国参议员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人口计时炸弹，减轻家国人口变化的影响》的人口统计报告，当中家国审计长认为人口问题木已成舟，我们可以逆转甚至拖延来年家国人口老化的可能性非常之少，但是肯定的就是在我们能力内可以为此作好计划。以上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生育决定》，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李洪涛，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